师傅，您提到了沟通能力、真的非常之重要，那么有没有什么成功沟通的方式呢？
当然了，有好多方式可以沟通它。比如例子，像记得美国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叫卡内基，总结了成功沟通的九种方式，我觉得蛮有道理的，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呢，就是不要批评，不要责备，不要抱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好多人呢，他们老是喜欢批评人家，责备人家，抱怨人家，所以这样呢，给人感觉到说你这个人很烦。我们一个人批评了人家的话呢，要有一种技巧，就是你在批评人家能够接受你意见，同时能够感谢你，而不是说很粗鲁的批评人家，给人家难堪。特别是在好多人面前你批评某一个人，这样给他很丢脸，那么他就不舒服。还有呢，什么东西都责备人家，这也不好。有时候呢，我们做错了，自己错就是错，不要把错呢丢给其他人。好多人呢，他们就是很要面子，当人家批评自己的时候呢，哎，他就说这个不是我的错，这个是我的部下错，我其他人错，这个不敢于承担就不好。还有抱怨也不好，每天抱怨这个抱怨那个，要很烦的。第二呢，就是要给予真诚的赞赏和感谢，这是鼓励别人向上提升的很好的办法。我们要学会感恩啊，我们要常常感谢我们周边的人，包括我们的先生太太，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乃至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因为佛教里面讲的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呢，不能独立生活的，它是一个群体生活啊。我们的衣服，我们吃的东西，我们开的车子，我们住的地方，都是其他众生来成就我们。所以每天我们要感恩，要感谢周边的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引发他人心中的渴望啊，就是我们要学会激发其他人，要给人家一种希望，要让人家对生活更加有信心啊，要让大家生活的更加有意义。所以呢，我们常常要用道理来启发人家。第四呢，就是真诚的来关心他人啊，要常常将心比心。当一个人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呢，我们要安慰人家，给人家鼓励，我们可以出钱和吃力，乃至于几句安慰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有的人心情不好啊，有的人因为没有工作啦，或者是离婚啦，或者是这个家里小孩有什么事情啊，心里面很不爽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安慰人家，来跟人家聊聊天，让他们开开心，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呢，就要真诚的来关心他人是非常重要的。第五呢，我们要经常微笑。释迦牟尼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每天不要微笑。微笑是什么意思呢？微笑也是一种布施。当人家看到你，哎，很开心很快乐啊，那么他们也开心也快乐。所以你看看我们寺庙里面好多佛像，这个观音菩萨或者是佛像啊，都是微笑的，就是要给人家信心，给人家欢喜，用笑容来布施给一切众生。我们每天要活得很阳光，要有朝气，要开心，所以呢，经常微笑是非常重要的，给人家一种正面的感觉。
难怪啊，我们到佛寺去总是看到佛菩萨都是在微笑的，而到了湛山精舍，我们永远看到师父啊都是笑眯眯的对着大众哦。
第六呢，就是要记得别人的名字，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你想要这个影响力的人，你在事业上要有成功，你要尊重别人。当你第一次跟这个人见面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他名字，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乃至过半年、一年、三年以后，你见到他的时候能够叫出他的名字，哎，他就感觉到说你很重视他，你心目当中还有他，那么你就比较容易沟通。你以后跟他讲什么事，不管是做生意好啊，交朋友好啊，哎，他们就觉得你这个人很重视他，那感觉上很快就能够拉近你的距离。 所以呢，记住别人的名字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沟通，对彼此也是有很好的影响力。所以记住别人的名字呢，就是一种很好的沟通。第七呢，就是聆听，鼓励他人多讲讲自己的心事。聆听呢是最高明的智慧。有的人呢见到人家的时候呢，就没完没了的把他的家里的事情啊、工作啊、各方面什么东西呢，就是只会讲，不善于听人家话。那么这也是缺乏沟通的技巧。因为沟通呢，你首先你要了解他的心事、他的个性、他的理念啊，那么你对他讲的话才能够产生一种沟通。因为他明明不喜欢这个话题，你偏偏跟他讲这个话题，那么他就很烦，那么这种就没办法沟通。所以聆听也是沟通的一种技巧。那么第八呢，就是我们谈论到他人感兴趣的话题呢，啊，要找到话题就能够打开这个沟通的大门了。我们沟通的时候呢，我们跟人家讲话，我们要知道他这个人对哪一种话题感兴趣，不感兴趣的话呢，你就尽量不要说。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有智慧，佛教里面讲是要般若光照啊，就是你对一个人他的思想、他的理念你要搞清楚，然后呢讲一声他希望听的话题，那么这样就很容易沟通。沟通的技巧第九呢，就是要衷心的让他人觉得自己很重要，要重视他人，赢得有这种向心力。就是我们跟别人沟通，要让人家自己觉得他们自己很重要，你不要自己老是觉得哎，我很重要，然后老是打断人家的话，然后呢否定人家的价值，那么这样就没办法跟人家沟通。所以呢，我们要尊重别人，那么别人才会尊重你，才有这种向心力，这样双方面才能够平等的沟通。所以呢，重视他人，这个也是沟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
刚才啊，师父为我们介绍了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卡内基啊所介绍的成功沟通的九种方式，非常之重要，对我们也很有用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要反求诸己。第二点呢，要给予真诚的赞赏和感谢，这是鼓励别人向上提升的一个很好的方法。第三点呢，要引发他人心中的渴望。第四点，真诚地关心他人，而且要将心比心。第五点呢，我们要经常地面带微笑。第六点，要记得别人的名字哦，让客户都变成我们的朋友。第七点，要学会聆听，鼓励他人多多讲述自己的事情，因为聆听就是最高明的智慧。第八点，谈论他人感兴趣的话题，找到一个对的话题，就能够打开彼此沟通的大门了。第九点，要衷心地让对方觉得自己很重要，重视他人，赢得向心力。而真正的影响力呢，是由内而外的，只有内在的修炼到位啊，才能够真正地去影响到对方。内心的修炼呢，就包括有品德、意志、专业能力。内在的修炼就是第一步了，我们在生活当中或是工作上培养优秀的品德，而且要提高自己专业的能力，注重言行举止来加强修养，多多和其他人沟通，就可以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从而呢还能够带动一个团队来达成一个很远大的目标。在音乐之后呢，我们将继续恭请答义法师和我们谈一谈，在佛门当中释迦牟尼佛是最有影响力的，他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呢？
Thank you.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第二个时段的湛山法语节目，仍然继续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在前一个时段呢，师父谈到了释迦牟尼佛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师父啊，我想请教您了，释迦牟尼佛是不是也具备了您刚才所说的九种好的沟通方式呢？
当然呢，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的，有具备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沟通的技巧。所以这个沟通技巧呢，不管是在加拿大或者中国啊，或者是印度啊，不管是什么时候，这个呢我相信都是一样的。我对释迦牟尼的印象是深刻的，就是释迦牟尼在一般来讲的时候觉得哦，他是成佛的，已经证到无上正等正觉，就最高的佛果，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对释迦牟尼来讲呢，他都把一切众生当成是平等平等的，他很尊重所有的众生，所有众生就佛教里面的就不单是人间的人哈，同时就包括天人阿修罗地鬼畜生六道，还有包括呢声闻缘觉菩萨佛四圣，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六凡四圣，这个叫十法界众生。他对十法界的众生呢都非常的重视，他们也觉得、哦、我现在已经成佛了，我是了不起了、啊、你们比我低一等，他们也这样认为，他就觉得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我是已成佛的一个人，你们是没有成佛的人，那么我们人的心都是一样，都是有佛性。所以佛经里面释迦我们讲说，每个人的佛性呢，再胜不争，再凡不讲，这不因为呢他成佛了，哎，他的福性就会增多，也不因为呢你现在是凡夫，或者是你现在在六道里面轮回，你的福性就会减少，不会的，我们的福性都是平等平等。所以释迦牟尼对一切众生呢都是平等的来光照世间，他不会对你这个人好一点，对那个人不好一点，没有的。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呢，正因为他重视他人，他平等的光照一切众生，因此呢，十法界一切众生呢，跟释迦牟尼佛的距离就会觉得很近很近，好像跟自己人一样，没有这个圣人跟凡夫的差别。所以我就觉得释迦牟尼是一位非常懂得沟通技巧的圣者。还有释迦牟尼佛呢，他对众生说法，他都是因材施教，对机说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根基，他就说什么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他是用什么话来跟你讲；你是一个什么专业，那么他是用什么专业的语言跟你讲。所以我觉得释迦牟尼佛呢，他能够知道每一个众生的根性，用不同的语言来跟他们沟通。 因此呢，不管是什么人呢，听到释迦牟尼讲话都有亲切感，都感到很欢喜。所以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有沟通的能力，才能够让每一个人在佛法里面呢都可以得到利益。还有呢，释迦牟尼佛呢，他老人家非常慈悲的啊，你有什么样的烦恼啊、痛苦啊、迷惑啊，他都能够静悄悄的来听你诉说心中的痛苦，然后呢，根据你的痛苦跟你讲佛法、讲道理，来启发你，让你转迷成悟、转凡成圣。所以呢，释迦牟尼是一位善于聆听人家讲话的圣者。还有每次呢，我看到佛经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释迦牟尼真是很有智慧。他每次讲经的时候呢，你看好多好多的弟子，他就能够看到这个人，就把这个名字记住，叫你的名字，所以让弟子呢有一种亲切感，觉得哇，释迦牟尼佛弟子这么多，都能够记得我的名字。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对这方面呢非常重视，他就说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我们心目当中都很重要，所以呢，这个名字也要把它记起来。另外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会激发你每个人心里面的智慧，所以呢，通过一种道理啊、故事啊，来激发你发菩提心，升起悲心、宏愿，来弘扬佛法、普度众生。所以呢，他是一位启迪我们智慧的圣者。释迦牟尼佛呢，也常常喜欢关心别人，他特别是看到众生因为迷惑了，然后造业了，造业又受苦啊，他就觉得很可怜，所以呢，常常呢将心比心，就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凡夫，我不明白道理，然后做错事，受到不好的结果的时候，那种心情是很烦恼、很痛苦的。所以他会将心比心来关心别人，来启发人家，来安慰人家。释迦牟尼佛在佛经里面这样讲，众生的烦恼就是我的烦恼，众生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虽然他成佛了，但是跟我们众生呢是打成一片的。这就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以后没有跑到深山老林里面进去，反而呢走进社会来普度众生，这个就是他非常关心我们所有的人。还有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呢，他不会觉得哦，我是佛，我已经成佛了，我是最高无上的，我是最好的一个，你们大家要来崇拜我，他没有的。释迦牟尼在佛经里面呢，常常赞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赞美其他已经成佛的圣者菩萨。所以呢，佛经里面呢，释迦牟尼佛很赞美地藏王菩萨，还有赞美观世音菩萨，乃至于赞美阿弥陀佛、药师佛，还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他老人家真是值得我们尊敬。他觉得凡是这圣者呢，都有他的独特法门来度化我们，他不会贡高我慢，觉得你唯有来尊重我才是对的。他都把那种大菩萨佛啊介绍给我们听。你看我们现在之所以知道观音菩萨，那么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妙华莲华经普门品》里面跟我们讲的观音菩萨的修行法门。我们现在之所以知道地藏王菩萨他的宏愿，也是释迦牟尼佛在地藏经里面跟我们讲解地藏王菩萨因地的时候怎么样孝敬父母，怎么样修行。我们现在之所以知道有希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叫我们要念佛求生希望净土，也是释迦牟尼告诉我们。乃至于我们现在知道东方琉璃世界药师佛能够让我们健康长寿的修行法门，那么也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所以释迦牟尼佛呢，是一位善于赞美所有周围的人的人，他不是自己觉得独一无二的一个人。还有他常常感激周围的所有一切众生。另外呢，释迦牟尼佛呢，他有一个特性，就是不抱怨， 不责备，有任何事情发生以后呢，就觉得啊、哦，我智慧不够，我业力深重，我要检讨我自己。他从来不会认为某一方面的错误不是他的错误，是别人的错误，他没有这样想。他常常都是哎，我自己智慧不够，能力不够，我业障现前，所以我自己要想净化我自己，修正我自己。所以释迦牟尼佛老人家呢，真的是非常有智慧。还有呢，就是我刚才提到了，这释迦牟尼佛常常是微笑，他就觉得人生很痛苦，最重要要活在当下。当你活在当下的时候呢，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要活得洒脱自在。所以呢，当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就给我们信心。因此呢，我们观察释迦牟尼的一生，他所作所为，从佛经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是一位善于沟通的人，所以呢，他的影响力才会这么大。我们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点，看到佛像，我们从内心里面就会起一个恭敬心，会敬仰他，因为他是一位圣者，他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人，能够启迪我们，能够净化我们，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的一位大慈大悲的佛陀。
今天非常感恩达义法师为我们所做的介绍，以及和我们谈到了释迦牟尼佛的修行智慧和慈悲。刚才啊，师父还谈到了我们要经常面带微笑，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生活。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你听了一定会会心一笑。